姻缘也不错。那么到外边一到外边，他们平常所谓老虎啊毒蛇啊，他就遇着了，就遇着比丘了。这比丘就给他说法啊，这是这个出家呀不容易的，你不要说你自己出家，你就看出家人呢，这都是有善根才能见着出家人。你看你们美国现在这些个青年人都是有善根的才能见着啊这个出家人啊，在这个比你们老一点老一辈的人见着出家人很少很少的，除非啊跑到外边去啊，并做很多的那个和乐德 vacation 啊，或者见着过比丘，在美国的本国里很少见着的，或者有的见着是在那个 teacher 在那个book 上看见这个比丘这个样子啊，那么真正的亲近比丘的人很少的，这我可以下断言。那么现在你们这些个青年人呢，这个善根都成熟了，所以呀 啊就有了比丘尼了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比丘啊就对他讲，你见着三宝啊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是能出家做比丘，那更是啊不可思议了。这位这个法师求诺巴托罗法师啊，于是乎他就把头就剃了，就出家做比丘了，先做沙弥，当然是以后才能受戒。那么他求诺巴托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叫功德贤，本来在六祖坛经上有达摩密多，又有这个求诺巴托罗国义曾经问过我说是啊这个达摩密多是不是六祖的尊正和尚，这个呢没有法子考证，我可以这么样说，我可以说是有两个达摩密多法师啊，因为这个同名字的印度人和西方人差不多，Steve 咱们这就有好几个是吧， Steve Love Steve Killer 又是 Steve Steve Love 很多，当时印度人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名字很多是重复的，它大约和这个英文的名字差不多，所以啊就很多重名字的那么尤其他回着有一个字两个字是不同，但是中国这个梵文翻到中国文呢中国人有的时候犯这种毛病，就说差不多可以了就差一点点不要紧，就说叫斯蒂夫就是斯蒂夫了，你们不要叫那个killer 不要叫那个love 了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呀在因为这个是宋代到唐朝那时候已经100多年了，那么100多年以前的这个古人不能再活到100多年以后还做一个六祖大师的尊正所以这个求诺巴托罗和达摩密多你都可以说他是两个，不单单两个，你可以说他几百几千都可以的这个所以不要一定追究是怎么回事这些不管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嘛，所以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来用太多的功夫费了很多时间 那考古考古的人简直的那都是没有事情找事情来干的，考古啊就是这查一查这个历史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人是什么时候，那是人是什么时候，这就吃饱饭了没有工作，他就能来弄这种的没有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告诉你们，所以考古的人呢赶快把这些个人不要他们最好的啊，他们在世间吃多余的饭，不给世间做真正的工作啊，我认为这种人可以不要的啊，越考越麻烦，越考越说哦这是假的，哪个是真的，世界有什么真的有什么假的，没有的啊，你认为是假的就是假的，你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啊啊，好像这个现在这个国家某一个国家说有一个总统，你可你要没见着你可以说哦那是假的，就有你也可以说是假的啊，那没有你也可以说是真的啊，没有什么一定的定义。所以这位法师啊啊本来他愚痴来的啊，他又聪明了，你说有什么一定的啊，是不是都是那个人以前信外道就愚痴，以后信佛了就聪明了。所以呀、啊、这没有什么一定的。我们这位法师啊是从家里跑出来，从外道的家里跑出来去出家做和尚。这位法师在印度啊到各处弘扬这个禅宗的道理。他在印度弘扬佛法很多年，他就打了一个妄想，是中国大乘的根性已经都成熟了，我应该到中国去教化众生。可是啊他知道到中国教化众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第一点言语不通，啊，第二点路程遥远，非常的远啊，于是乎啊，他就想一个不费力的方法。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到中国去要跑路啊，这万里跋涉，这太辛苦了。”我这是坐船好，在船上天天可以不跑路，慢慢就可以到中国了，啊，没有那么辛苦，啊，他想这么个方法，你说是不是聪明啊？要不聪明，你看他应该他跑路啊，他就不跑路了，就因为他聪明了，哎，坐船。你说坐船，但是也不一定就会到中国。可是他呢，坐这个船上，走到一个海的中间，这个船就停在一个，本来是海。但是船走到这个地方呢，这个水就都降下去了，把这个船呢就放到这个海里边一个岛，这个岛是在海里边的，不是在海外边的。但是这个 他船正走到这个海里头，这个山上呢，这个水就都降下去了，四外都没有水了，啊，海水都没有了，就是这个船在一个干地上，啊，你说这么船很大的，人也抬不动，也没有法子搬，把它再搬到海里头去。这一些个人呢，都认为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死了。也不四通八达，那时候不是像现在那船那么多，那时候船也很少的。他想这个方法，你说这遇到这么一个魔障，这个船不走了，这他怎么样也想不到有这种的困难。那么这位法师啊，聪明就是聪明，他也不着急，也不慌。他说：“我们现在这，我叫你们在我们这船上的人呢，我们大家都念十方佛，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归命十方三宝，啊，归命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啊，来，大家念，念观音菩萨，念十方佛。”于是乎，大家都合起掌来，那么常住十方佛，那么常住十方法，那么常住十方僧，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都念的啊，念还念。观音菩萨在那儿坐着，大家就坐不住了，说是哦，我得要去救这个这一般人去了。所以观音菩萨也又导致又有雨下了，这一下雨把这个海里的水又都涨起来啊，又涨起来，把这个船又飘的走了，飘走了还不算，顺风不知不觉的就把它刮到中国来了，啊，刮到中国来了。所以啊，说这位法师他是很聪明的，他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之下，他也不慌张，也不着急，还是一样呢，相信十方佛。果然十方佛呢就把他送到中国来，送到中国来，那么在宋朝就有个丞相，这个丞相呢信佛，就对他特别好。有一次就想要请他讲华严经，因为这个法师啊，他出家的时候啊，在印度有这么一个规矩，有这么一个这么一种的仪式，谁要出家了呢，就要抽一条签，在那个这个签上写的是经的名字，你抽到哪一部经的名字，你就晓哪一部经。这位法师出家的时候一抽就抽到了这个华严经了，所以他师父说你对这大乘佛法太有缘了，所以你应该消化眼睛，应该消化眼睛。那么他就消息讲化眼睛，念化眼睛，时时刻刻他都想着化眼睛的道理。所以到中国，这位丞相呢就要请他讲华严经，他呢普通讲话可以，讲几句中国话好像这个说早安啦，晚安啦， 这些个顾茂宁啊，顾阿福德南啊，顾的伊夫宁啊，这个几句常用的话他是会讲，然后但是要讲经呢他就不会讲，他不会中国的言语，他就啊，那么要翻译，大约当时也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人会梵语，那么当时的这种环境呢，他就啊礼忏拜佛，拜佛呀，这意思就是请佛啊开他智慧呀，好会说中国话。哎，发这种心呢，来拜忏呢，拜了大约有一年多。有一天，他又好像呢在定中，又好像在梦中。就看见呢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刀，还这个手呢就拎着一个人头啊，这个人头啊这是中国人的相貌，中国人的样子啊，就对他讲说你忧愁什么，他说哎，我因为从印度来有人请我讲华严经，我也不会这个中国的方言，中国这种言语我不会，方言就是中国这种言语还不会，所以我请佛帮助我。那么就是这一点，这个白衣服的人说那不要紧，我现在给你换一个头，你就会说中国话了，可不可以，你愿不愿意啊，啊我把这个脑袋换给你，我把你的脑袋割下来。他说如果你要认为可以那么就可以咯，这个人拿这把刀就把他头给砍下来了，就把这个手里拎这个头就给他换上了，说你痛不痛啊，他说我不痛，不觉得痛。有了这个之后醒了，醒了之后啊，也不知道什么道理，所有的中国话他都会讲了啊，于是乎就开讲华严经。哦，跋陀罗禅师翻译过来对名字叫功德贤，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玛哈眼，玛哈眼就是大乘法，是个大乘法师，在这个荆州这个地方这个交往，就是宋朝的一个丞相请他讲华严经，一讲就讲了三年，讲过三年之后啊，这位丞相啊就常常有一种的噩梦，他就问这位啊摩诃衍法师是什么道理，这位摩诃衍就告诉他说恐怕在一年之内呀，在这个宋朝的这个里边就会有一种啊磨砺的事情发生， 摩逆就是有人想要造反，啊，果然呢，在一年里边，在宋朝啊，就发生了一次有人呢造反的事情。以后这一位丞相他也想要做皇帝，于是乎他自己呀也想造反。造反这个时候啊，这个摩诃衍呢，就这功德贤禅师啊，就忧形于色，就面上现出来一种很忧虑的这种样子。可是他也没有讲，咱们这个丞相呢，这个交王啊，就问他，说这个摩诃衍，你是个修道的人，进来呀，你为什么这么忧愁的样子？于是乎啊，这位功德贤禅师啊，就痛哭流涕呀，劝这位丞相不要叫他造反，说你造反呢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这个丞相呢不听他的话，就一定造反，一定造反呢还一定要带着他一起去，因为什么要带着他呢？因为一般人呢对这位摩诃衍禅师非常的信仰，如果他在军中呢，一般的军人呢、啊、老百姓啊就都会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功的。于是乎啊，就一起去啊，到从荆州啊到南京，中间呢经过一个叫梁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梁军就打起来仗来。一作战呢，这个战争一发生，梁军一战争起来了，那么这个交王啊，这个兵就都战败。战败在这个时候是在江里边，在长江里边。他这个船离岸呢很远很远的。啊，这位法师啊，一想一定啊，会被这个军人呢把他杀了。于是乎他就自己呀拿着这一个竹杖，拿着一条竹杖呢，就跳到江里去。跳到江里去，这个水仅仅就到他膝盖这个地方。可是他用这个竹杖再往水里一试呢，这个竹杖又够不着底，够不着，到不了这个水底下。咱们这时候离这个两岸也很远的，他想一定会死了，这回一定会。虽然水到膝盖这个地方，但是离江岸太远，这没有法子渡过江去。正在这个时候，就从后边来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大约有 七八岁十两岁怎么样，就拉着他往前走啊。他说你这个小孩子你怎么可以渡得了我呢啊，就这么讲。这脚得走了十几步远，走了十几步远就到了江岸上。到这岸上呢，他就想把他这个所穿的这个衣服啊脱下来送给这个小孩子，来谢谢这个小孩子。但是脱下来一看，这个小孩子没有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因为在那个江里头啊，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派这个善财童子来救他，那么把这种的危险的事情过去了。过去到了江岸上，那对岸还是有兵，就被兵给捉住。在这个宋世祖的时候，一发兵去平这个交往啊的时候，就已经啊吩咐这个军队的人说，你们无论谁如果要得到这个摩诃眼禅师啊，一定要好好待他啊，那么把他送到京里来。你现在把他得到了，于是乎就送他去见这个宋朝的皇帝。当时皇帝就召见他啊，就同他讲话说，我呀仰慕你很久很久了啊，我很想啊见一见你，但是机缘没有成熟，到今天呢这才机缘成熟了啊，才能见着你。这个摩诃眼说，我这个是一种业缘呢，才遇到这么个情形。这现在皇帝你不杀我，我已经啊就非常的感激了。嗯，于是乎皇帝呀就把他送到啊那个齐桓寺去，在那住，又供养他很丰厚啊，常常在这皇宫里边呢请他吃斋供养。一般的这个做官的也都皈依他，然后拜这位功德贤禅师来做师父。然后有一次啊，皇帝又请他到宫里头供养。这位法师因为时间呢的关系啊，他也就没有啊剃胡子，也没有啊剃头，他头发呀也白了，胡子也都白了。那么到宫里来的时候啊，这个宋朝皇帝就对这个官呢就讲了，说是啊摩诃眼呢他智慧辩才是人不能比的，并且他也善晓人意，你问他什么他一定很巧妙的就答复你。 现在我问一问他，看看他怎么样。于是乎就皇帝和这些个官呢就迎接他，皇帝就说了，说是啊，这个摩诃衍你是很远来的，但是现在呀唯有一件事情存在，就有一样事情存在。这皇帝也没有说是什么事。这位法师啊，就讲了，说是啊，从这个很远的地方来亲近呢，皇帝已经30年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死了，只有一个死在啊。咱们的皇帝听他这样讲，本来皇帝也说这但有一在呀，也就是说这一个死在，那么他就这样对他答复了，所以他很皇帝也很高兴，所以啊就叫这个摩诃衍坐到他旁边，坐到皇帝的旁边。哦，这些个官呢都高兴了啊，都特别注意啊这位摩诃衍法师。那么以后啊在这儿住啊，又在这个有个地方叫凤凰楼，这凤凰楼的西边呢给造了一个寺院，造了一个庙，在这庙造成了，有很多的比丘来到这个庙上来住啊，但是啊到半夜的时候就常常有人来叫门啊，比如说这个比丘在他自己的房里睡，就有人来叫他的门，叫他门，这人出去一看也没有人，常常这样啊，那众人呢都认为是有魔鬼了，魔鬼在这儿搅闹道场。这位摩诃衍法师啊，听见一般人这么样讲啊，他就点着香来祝愿。祝愿呢就说，你们各位啊在这儿住的很久了，与这儿啊很有缘的，那么现在我造这个庙啊，你们要是能在这儿住，就做这个庙上的护法善神，要不能在这住呢，你就请你们各自随便啊，不要在这儿啊给这个修道的人呢添麻烦。他说了这话之后，住院完了之后，咱们就有出家人在家人呢，有十几个人就在这个同一的晚间就都啊做了一个一样的梦。这梦什么呢？ 这梦见呢有不知有多少啊这鬼呀、啊、鬼呀、啊、也都担着行李啊拿着他的东西都搬家了。由此之后呢再没有人来叫门了。等到这位法师有一年的正月间呢他身体就有一点觉得有一点毛病就像那个宋朝的皇帝和这一些个官呢给他告辞告假了高家完了之后他也是接上家父座就入了涅槃了。他入涅槃这个时候他75岁。这位法师啊本来是个外道的儿子外道家庭但是他出家之后把他父亲母亲都度啊皈依三宝了因为他出家之后他父亲母亲知道他出家了就常常叫他回去叫他回到家里去见一见面他就说他写封信在这时候他已经受了比丘戒受了菩萨戒受了沙弥戒他写封信给他父亲母亲就说你们啊如果还是啊守着这个外道的法我就是啊回到家去见你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你要能以皈依三宝呢俺们时时都可以相见他父亲母亲听见他这么样一讲于是乎啊也就很受感动的啊就都啊改邪归正了把这个外道法就不修了啊皈依三宝做了佛教徒啊你们想一想这个法师以前没有什么智慧以后修行就开智慧了又能把他父亲母亲都度得信佛了把外道的这种知见都改变了所以啊这一位法师也很值得嘛个人呢向他学习的修道的人都应该啊自己找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要找一个好的榜样咱们照这个好的榜样去学习那个不好的呢咱们就把它当个戒指好的呢咱们就要效法它所以咱们看哪一个大德高僧是我最欢喜我最崇拜的咱们就学哪一位不是听完了就没有事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那个孔子他说过，说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就是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我们见那好样子的，我们就要和他看齐，和他一样。那个不好的样子呢，我们就不要和他一样。所以修行在没有明白佛法以前，可以随随便便的什么都可以做，明白佛法之后呢，就不可以太随便了。那么时时刻刻都要很小心的，很谨慎的这个样子。入林深远，入履薄冰，就好像啊到的那个山的水里边去，如果你不小心呢，就会淹死。又好像在那个薄冰上走啊，你错迈一步啊，就会掉到水里去。修行是这个高僧是从那个矮的地方走到高的地方去，不是啊他一出家就是个高僧，他是一点一点修行成功的。俺们修道的人也都要这样，要一点一点的往上修，不要认自己的性，说我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可以。那么必须要啊常常反求诸己，常常回光返照，常常问问自己，我今天呢怎么样？早晨起来呀，要发一个愿，说我今天呢要不懒惰，不任性，要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痴心，一早去发这个愿啊，到晚间呢要算一算这个账。哦，我今天一早去发的愿，我是不是照我这个愿去做来的呢？是不是我发愿要不要贪心啊？这个贪心还更大，要没有嗔心啊，这脾气也更多；没有痴心啊，做一点什么事都糊涂就来了。要算一算。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呀，时时克己复礼，时时啊管着自己。所谓摩诃萨不管他啊，摩诃萨这个大菩萨不是管人家的，是管自己的。摩诃萨不管他，弥陀佛隔故隔啊，把自己呀，把自己照顾好了没有？总而言之，你要想问真了做，那个菩萨会帮助你的。你要不想问真了做，问真了修行，那菩萨也不管你。 今年呢这一年就快过完了，今天是23了，明天就24了，这一年过完了又有一个新年来了，咱们这个新年是要做一个新人的，把那个旧的放下它，做一个新人，也就是做一个新修行，在中国的叫老修行，老修行，这个修行呢，修行老了，咱们这回啊叫新修行，新修行永远都不老。那么做一个新修道者，就是啊做一个修行之中的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修行在哪来说呢？是在这个美国来讲，第一个先开悟的，第一个先成道的，第一个修行，这都叫新修行。说是法师你昨天讲修道不要有这个第一，这个第一不是你自己有的，是旁人给你的，你要自己想得到这个第一，那是又是妄想，旁人啊说你是第一，那就是啊真正第一。想要做一个新修道的人，就要改变自己的一切的恶劣的习气，过去的那个人呢就像死了似的，等明年呢这个人就新活过了，有个新的，不要学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就会磨妈妈，要学一个大人，大人呢不单不磨妈妈也不磨爸爸，是很守规矩的。所以这个我们听了之后都要照这个戒律上去修行，戒律是叫人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也就是以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的种种譬如今日生，改过自新，改恶向善，这么样子呢才没有白信佛一回，一定能得到啊你所希望的利益。方才所谓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什么是贤呢？什么要是不贤呢？贤人呢就没有这个私欲，不贤的呢就是只有私欲。
贤人他是想利益其他的人，孤贤的人就是想利益自己。贤人就是大公无私，孤贤人就是最自私，他不公只有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要特别的省察一下，特别的注意一点啊。俺们要是能不自私，俺们就是圣贤；俺们要是只有自私，俺们就是不是圣贤。所以圣贤和凡夫志在一念间，你这一念的转移就是圣人，一念的不明理就是凡夫。所以你想做圣贤也是在你自己，你想做凡夫也是在你自己。做圣贤和凡夫既然在自己，那做要想做佛呢，也是在自己，在你自己的一念心，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么做圣贤是容易，做凡夫也容易，甚至于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也都很容易的。你要想堕落三途去啊，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你只要不守规矩，就和这个三途啊接近了。你要净做好事，这就和三善道接近了。所以佛才说，饶人于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说是假设你人呢，要想明白三世诸佛怎么成的，你就应该呀、观看这个十法界的这种变化的性啊，一切一切都是从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力所造成的。今天晚间在西方呢，叫平安夜，是平安的这一晚，就是这一个晚间。那么这个名称呢，起的很特别的。那今天晚间是平安夜，明天晚间就不是平安夜了，或者昨天晚间也不是平安夜，仅仅这一年就这么一个平安夜，所以说这个名称呢起得很特别。在咱们人类应该每一天晚间都是平安夜，都应该平安，没有不平安的时候。所以就是不应该单单有这么一点一个晚间叫平安夜。在 咱们信佛的人呢，要真正信佛，就是每天都是平安，所以每天晚间也都是平安夜。你就不平安的时候，嗯，你真正的信佛也会平安，它有一种感应道交的这种关系。
康法郎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再给各位啊介绍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呢是晋朝时候的，他的名字呢叫康法朗，是广东啊中山的人。他从有生以来，就欢喜呀研究佛法。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出家呢他就研究啊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经典。他能以啊把这个楞严经、法华经啊和这个华严经都能呢背得出来，不要照这个经本子他都能念得出来。因为他也非常聪明，读诵经典也所以特别快，所以他诵经啊有的时候诵到啊这个鹿野园啦、菩提树啦，他就啊合起这个经本来叹息。他说我这个业障很重，没有生在佛出世的时候，所以呀、啊、也不能见着佛了，但是佛所有的这个圣迹我也应该看一看啊，佛当时啊怎么样的修行啊，在雪山怎么样，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无道，这成佛了之后又怎么样去度五比丘，这些个事情我都应该啊看一看。他有这么一这个一个愿力啊，于是乎啊就找同伴找啊，看谁有这种愿力啊，好和他一起去。找了很久的时间，那么就找着了四个人，连他五个人，就从中国呀 也到他向这个印度去走，走呢经过这个流沙，流沙就是那个完全是沙子的地方，也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啊。走这个地方呢要经过800多里地这样的地方，所以经过了3天也没有人，也没有畜生。连个草木都没有，在这沙地上走来走走啊，看见有一个地方，这个草啊有草了，也有树木了。这时候经过3天呢，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草长得都比人都高，那树木啊也都很古老的。这又有2间破庙，破庙里边就有2个穷和尚，有2个穷比丘。不单穷，而且还有一个比丘有病，那个老的呢没有病，也不理这个年纪轻的有病的这个比丘。这个比丘啊在那个房子里住的，身上有很多的疮，这疮啊里头流脓淌水，淌这个水啊就臭不可闻啊。在这个脓血里边又生很多的虫啊，一看见这个样子啊还是特别的邋遢，一看见呢就要作呕了。这个时候这个康乏了，就和他这个通参呢就讲了，说佛法呀都是一个，我们佛教啊都是一家人，这一位比丘病得这个样子，这一位老比丘也不管他，也不照顾他，哎，俺们发心呢在这照顾照顾这个比丘了，这个病比丘。于是乎就在这个地方给这个病比丘啊烧一点热水，冲一点茶给他喝，又给他把这个身上这个疮啊囊啊这个臭的地方又给他用水洗干净了的，把他这个衣服也都给他洗干净了啊，就这么诚心诚意的来伺候这个病比丘。